好，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变脸。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个题目以后有没有什么联想，有没有什么感想？啊？京剧，变脸不是京剧里面的，有人知道变脸是什么？啊？川剧里面的，对，变脸是川剧里面的一个，是一个，而且是一个技术吧，而且这个技术被列为国家二级机密，是不能够透露的。是不能够向外面透露的，所以你在看到那个在台上的那个这个演员，然后一会儿变一个张脸，一会儿变一张脸，然后觉得很神奇啊。我第一次见识这个变脸是在，大概是在我读研的时候，在读硕士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知道，这当时那个是张纪中第一次拍金庸的武侠小说《笑傲江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一版的《笑傲江湖》，李亚鹏演的。看过吧？有人看过吗？然后在里面，他就在里面那个，他做了一个改动，然后把那个青城派的余沧海是四川的，青城在四川的嘛。余沧海，青城派的掌门人余沧海，然后他就把变脸，他就会放在这个余沧海这个角色上面。然后这个不是在原著里面的，当时看的时候觉得很怪异，就是说怎么把这个东西放在一个武侠小说里面。那变脸，这个是在川剧里面的一个表演艺术。那变脸它的主要的目的就是说，它是来揭示，就是说，揭示在这戏剧当中这个人物的内心的情感和他的思想的一个变化，思想的一个变化。它就是把一些不可见的这种情绪的变化、思想的变化反映在这个可见的外面的这个表脸谱上面，啊，所以这是它的一个目的。但是今天在我们为什么要谈这个变脸呢？今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有很多的脸谱，对不对？我们来教会的时候是一张脸谱，但是我们在我们的通常的生活当中的时候是另外一张脸谱，所以我们经常是在变脸。我们和这个一样，我们是和那个余沧海一样，经常在变脸。所以我们在这里思考，就是来思考这个，通过这样一个东西来思考，就是我们在。我们信仰当中的一些不一致的地方，不一致性，我们的敬拜和我们的行为的一些不一致性，我们的盼望和我们的敬拜的不一致性。所以我们是盼望来思想这样的不一致性，来探讨这些不一致性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然后我们怎样去 handle 这个，怎样去处理这样的一个不一致性。好，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阿摩司书的5章18到27节。所以我们邀请大家一起立，我们还是用起音的方式一起来读。阿摩司书的5章18节，想望耶和华日子来到的有祸了，你们为何想望耶和华的日子呢？那日黑暗没有光明。耶和华的日子不是黑暗没有光明吗？不是幽暗毫无光辉吗？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我却不悦纳，也不顾你们用肥畜献的平安祭。我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你们抬着为自己所造之摩洛的帐幕和偶像的龛，并你们的神星。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亲爱的主，我们把你的话语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愿你在我们的当中居首位，掌王权。愿你也祝福你的话语，你的话语是带着能力的。主啊，也愿你的圣灵来恩膏这里。主啊，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大家请坐。所以我们在这一段里面，我们看到有几个不一致性啊，以色列的不一致性，以色列人的不一致性，在阿摩司就来责备他们的不一致。我们在这里首先看到，就是一个是拜偶像的现实和将来盼望的一个不一致性。我们在26节看到，神在这里责备他们说：“你们抬着为自己所造的摩洛的帐幕 和偶像的坎，并你们的神心。所以在这里责备他们拜偶像，对不对？他们抬着摩洛的帐幕。其实在这里的话，原文这里是 Sinkus 的话是到现在都还没有确定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偶像，但是有可能是在和米索不达米他们拜的那个土星的神。所以在这里翻译中文翻译成摩洛，那么和后面说偶像的坎并你们的神星。所以神星是什么意思？就是 image of the star， 就是那个星星做，就是在古代人他们把星星当作神来崇拜，把这个星星当作神来崇拜，认为天上的星星就是一个神。我们中国古代也是这样，对不对？我们中国古代有28星宿，对吧？28星宿，然后什么左青龙右白虎，然后什么北前朱雀后玄武，然后这是那个四象，对吗？每四象的话有7个星宿，所以一共是28个星宿，所以的话它一共是28个星宿，就28个神。所以中国也有这样啊，中国也这样。其实在西方的话也有这样拜星星的这样的一种传统，就认为星星是一种神，认为星星是一种神。我们在看纳尼亚的时候，纳尼亚的时候，路易斯也受这样的影响。所以路易斯虽然在这个纳尼亚的传奇里面，他这个整个世界那个最创造者是那个亚斯兰，对不对？阿斯兰。但是那个阿斯兰，我记得在有一卷书里面，他提到就是说那个他把星星当作是一个天使，或者是这样。所以他也是受这样的影响。所以你会看到，就是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有这样的一种那个，就会把星星当作是神。那么在以色列也是这样，他们认为星星是神，所以他们去拜这个星星，然后期望能够得到这个好运。当然我们知道以色列不单是拜这个 Sikus， 不单拜的这个星星当作神的星星，而且他们主要拜的巴利和这个亚舍拉，对不对？他拜巴利和亚舍拉目的是什么？希望他们能得到丰收，因为以色列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干旱的地方，所以他们拜巴利这个暴风雨之神，拜亚舍拉，然后希望他们这个暴风雨之神和亚舍拉，他们要是这个丰产之神，所以能够赐给他们丰收啊，所以他们去拜这些偶像。所以26节提到他们拜偶像，但是在18节的时候又提到他们盼望是什么？耶和华的日子。所以他们在盼望耶和华的日子的来到，他们在盼望就是耶和华日子来到啊，盼望耶和华日子来到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救赎，耶和华日子来到的时候我们可以从现在的苦难当中出来，我们不再有痛苦啊，不再有哀伤，然后不再有这一切的苦难，一切的难处。所以你会看到这里中间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不一致性，对不对？他们实际上拜的是什么？实际上拜的是偶像，对不对？巴利、亚瑟拉或者这个星星之神。但是他们盼望的是什么？盼望耶和华有一天能够救赎他们，盼望耶和华的日子来到。所以他们想象耶和华日子来到的时候就可以救赎我们脱离这一切的苦难，一切的难处。我们知道阿摩斯是在先知里面最早的一位先知，可能是最早的一位先知，他比以赛亚还要早。那么在阿摩斯之前，我知道在旧约的关于弥赛亚的预言主要是在以赛亚的，从以赛亚开始的，对不对？但是在以赛亚之前也有，在以赛亚之前也有，比方说摩西在摩西五经里面提到，就是说神要从你们当中兴起为先知像我，对不对？你们要听从他，这位先知就指的是最终指向的是耶稣基督。但是我们知道主要的关于弥赛亚的预言是从以赛亚开始的，但在以赛亚开始，在以赛亚之阿摩斯是在以赛亚之前的。所以亚摩斯提到这个耶和华的日子到底什么意思？亚摩斯提到的这个耶和华的日子是什么意思？所以亚摩斯这个耶和华的日子是拯救的日子。我们可以回想以色列的历史，对不对？他们刚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啊，他们是世世时代，对吗？他们当时还没有国王，是世世时代。所以他们受到外邦的欺压，受到外邦的侵略的时候，他们就向耶和华呼求，耶和华就派世世来拯救他们，对吧？但是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拯救他们，所以是拯救他们脱离这个外邦的欺压，脱离这个苦难的日子。所以这是耶和华的日子。所以耶和华的日子有一个发展呢，从最初的时候耶和华拯救他们脱离这个外邦的欺压， 然后最终的发展到以赛亚的时候，到可能到阿摩斯以赛亚的时候，那就发阿摩斯基本上和以赛亚是同一个时代，阿摩斯比以赛亚早一点。那个时候就可发展到耶和华的日子指的是一个特定的日子，就是耶和华施行拯救的日子。那么这个拯救的日子的话，我们知道在新约里面可能指的是两个，第一个就是耶稣基督来的日子，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实行拯救的日子。那更远指的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日子，实行审判的日子，对不对？所以这是耶和华的日子。所以以色列人盼望耶和华的日子，他们盼望耶和华来拯救，盼望耶和华来实现将来的那个国度，那个天国降临。但是他们实际上敬拜的是什么？偶像，对不对？敬拜的是巴利亚舍拉，敬拜的是个星星之神。所以你在这里会看到一个不一致性在这里。其实这个不一致性的话，不光是以色列，我们今天我们有很多，我们很多人我们也有这样的不一致性啊。比方说我们先讲一个不信的人，也有很多有这样的不一致性。一般的我们在我们华人里面，很多的人都说我不相信神，对吧？我不靠天也不靠地，我靠的是什么？我自己，对不对？我爸爸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爸爸跟我妈妈相比的话，我的性格比较像我妈妈，就属于那种比较柔和啊，比较微睡，但是又比较不操心的人。我爸爸是一个非常，就是说非常一个仔细啊，非常严谨，但是他又是一个非常，就是说就是说一个骄傲的人。所以我爸爸一生的名言就是说，我不靠天不靠地，我只靠我自己，命运掌控在我自己的手里。所以当我向我妈妈传福音的时候，她就很容易就相信了，她就去教会里面做礼拜。但向我爸爸传福音的时候，她就死活不信，她就不会死活不信，她就我就是靠我自己，死活不信。那有一段时间的时候，她遇到一些很奇妙的事情，她没有办法解释，她没有办法解释。她说啊，这个天地之间真的是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她那个时候自己给我说的啊，自己给我说的。但过了很多年，我再给他提着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就不太愿意谈这件事情了，他不太愿意谈了。他还给我说，人不能靠这个，只能靠自己，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人的时候，我们不信的人其实也有一种不一致性。这不一致性是什么？当我们在生活当中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命运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我们自己做主，不靠天不靠地，对不对？命运掌握在我自己的手里。但是遇到事情的时候，遇到难处的时候，遇到的绝境的时候，就怎么样？穷极乎天，对不对？穷极乎天，说老天爷啊，你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公平呢？哎，你不是命运掌握在你自己的手里，你为什么又要埋怨老天爷对你不公平呢？对不对？所以你会看到这样的一个不一致性在这里。所以我们遇到这些难处，遇到那个的时候，我们就恨老天对我们不公平，为什么命运对我们这么不公平。所以有一个，所以你会看到不幸的人有一个不一致性在这里。那前段时间就是说一个热播的一个电视剧叫《人民的名义》，大家都看，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啊？这部电视剧很火啊，我当时也看了一下。这个电视剧里面有一个角色叫祁同伟，是公安厅的厅长啊，省公安厅的厅长。那祁同伟从小是在贫苦家庭里面出生的这个一个人，他的心很大，他不愿意接受他这样的一个命运，所以的话他要抗争，他就觉得是在对他不公平，所以他靠自己的力量抗争。但是另一个方面，他又恨老天对他不公。他认为的一个方面，他认为他命运是在他自己的手里，但另一个方面，他又恨这个命运对他不公平。所以你会看到这个不幸的人，他有这样的不一致性在这里。其实中国人的话啊，其实我们很多，不光是中国人了，不光是中国人，西方人，就是作为人类来说，我们其实都有心里面都有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自我，就是我自我要做主，自我要做主，就是祁同伟的这种。就是说命运掌控在我自己的手里，我要靠自己，这是从什么来的？其实如果你看中国的这个传统的话，中国的传统到东晋的时候，道家有一个人叫葛洪 啊，葛洪在他的他写了一个叫《抱朴子内篇》，里面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我命由我不由天。”好狂啊，对不对？好狂啊！我命由我不由天。然后结果这个人80岁就死了，他也没有长命百岁，对吧？所以我在想这个很有意思的事情，这个人狂到一个地步，说我命由我不由天，结果活到80岁就死了。我还以为他活了长命百岁了，活了几百岁了。那他的思想是怎么来的？他的思想其实是你从这个道家的思想一路的发展下来，你基本上可以看到这个人的这么一个这人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人要自己做主。从老子的那个道德经里面，老子道德经里面他认为这个天道在那里，我们人是效法天道的，但我们人对着天道没有办法去真正的掌握，没有办法去理解，我们只能效法天道，做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对不对？那道法自然，道法自然的意思是道按照他自己的本性去运行，是这样的意思。但是到了东汉的时候，《黄帝内经》的时候，就已经有点问题在那里了。《黄帝内经》的时候，他对道的理解就是说我可以提携天地，人可以提携天地，什么意思呢？就是人可以去利用那个道，然后来提携天地，来掌控天地。所以在三国的时候呢，诸葛亮不是借东风嘛？诸葛亮做法，然后借东风，就是他可以提携天地。到了东晋的时候，到了葛洪这里的时候，就发展的更加那个了，就是，所以他就讲出这么一句话：“我命由我不由天。”所以你在这里可以看到人的一个自主，他要自己做主，啊，这么一个脉络在这里。这个不光是我们中国人一样，在西方也是这样。西方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那我这宗教改革之后是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的思想是什么？启蒙运动的思想就是说人的理性，对不对？我的理性是最大的，我的理性是最高的，我的理性就是检验真理一切的标准。所以你如果任何不符合我的理性的，都是对不起的，都是不科学的，都是假的，对不对？所以你会看到在西方也是这样，就是把人的理性，把人自己当作主，啊，当作主。所以，但是另一个方面，我们在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又开始呼天。所以你会看到这个人的不幸的人，他其实有一个不一致性在这里。所以今天你会看到有很多人说自己是不信神的，但其实不是真正不信神的。所以现在世界上真正不相信神的无神论的人是很少的，在这不相信没有信仰的人里面，有一大部分人80-90%是不可知论。不可知论是什么意思？不知道有没有神。但其实这一批人大部分人相信在天地间冥冥之中有一股力量的，他是相信这样的，但是他不知道这位神是谁。他也觉得这我相信有这么一个力量，但是我生活当中我就当作他不存在，我是按照我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去做事情，对不对？所以你会看到这是大部分人的不可知论。所以你会看到这个不一致性在这里，不信的人是不一致性。那么我们信的人，我们基督徒呢，我们有没有不一致性？是不是说不信的人才有不一致性，我们信的人就没有不一致性了？我们信的人也有不一致的地方，我们也会有不一致性的地方。然后我们盼望的是什么？圣经上告诉我们盼望的是什么？神的应许，对不对？将来我们进天堂，在天堂里面与主面对面，主耶稣基督说在天堂里面他有基业为我们存留，对，有那个奖赏，对，有公义的冠冕，生命的冠冕，对不对？我们盼望这些，我们盼望能够见到我们这位神，与神同在，这是我们的盼望。但是我们今天我们在具体的生活当中，我们所追求的是什么？我们是按照这个盼望去生活的吗？我们为我们自己的内心，我们扪心自问，我们是按照这个盼望生活的吗？我们的生活是与这个盼望一致的吗？有很多不一致的，对不对？有很多不一致。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无论是信的和不信的都会有这种不一致在这里面。其实我觉得在这背后的话是人的一个很深的一个本性，就是那个功利主义，功利性在这里面。什么对我有用我就用什么，今天我碰到这个事情对我有用我就拿来用，对吧？但我在这个生活当中的时候，我想为了自己的利益， 说点谎话，为了我自己的利益，然后弄点小诡诈，为了我自己的利益，然后做点那个 cheating 的事情，那我就当作是没神了，对不对？我就当作是神不存在。但是来到教会的时候，没想到天将来天上的盼望，将来那个将来的审判，那我又变成一个基督徒，对吧？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中间有很多的不一致性在这里，这最后的里面深处的是一种功利主义在这里面，对我有好处，相信什么，有什么对我有好处来决定的。所以这个不一致性，无论是在信的人还是不信的人里面都存在。所以神责备以色列人他们拜偶像的像现实和将来的盼望之间的一个不一致性，他们盼望将来耶和华的日子，但是他们在生活当中他们却是拜偶像。为什么拜偶像对他有，他觉得对他有益处，对不对？我拜巴利这个暴风雨之神马上就能给我降雨，是不是巴利给他降雨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他相信是巴利给他降雨，所以我就可以风调雨顺，我就可以得到丰收，所以他们就拜巴利，是这样。但是他们又盼望耶和华的日子，这第一个不一致性。第二个不一致性是敬拜和行为的不一致，敬拜和行为的不一致。我们在21节在这里看到，那么神责备他们说，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悦你们的严肃会，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素祭和平安祭，但是我却不喜悦这些，我都不悦纳。我要是你们的歌声远离我，你们弹琴的声音我也不听，我恨恶你们的歌声，恨恶你们赞美的歌声，恨恶你们赞美的弹琴的声音。为什么？为什么？这些不是都是神所设立的吗？节期也是神所设立的，对不对？在利未记的23章，神设立以色列的7个节期，对吧？以色列的7个节期，第一个是什么？逾越节 Passover， 对吧？逾越节代表什么意思？耶稣基督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对不对？他是逾越节的羔羊。逾越节之后是什么？除教节。除教节代表什么意思？就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所以我们要过一个生活的圣洁的生活，把这个教，把这个罪从我们里面除去，这叫除教节。除教节之后是什么？初熟节。初熟节代表什么？耶稣基督的复活，对不对？就是个庄稼那个初熟的那个果子，耶稣基督的复活，它是初熟的果子。初熟节之后是收获节，收获节代表什么？代表所有的庄稼熟了，对不对？就收获了，代表所有，就是说耶稣说你看庄稼熟了，但是做工的人少，对吗？所以那是收获节，代表我们的复活，这个灵里面的复活。然后之后是什么？之后是那个吹号节。吹号节代表耶稣基督的第二次再来，他要施行审判。然后是赎罪日，赎罪日就代表这个罪彻底的从这个会众当中被除去。然后就是祝棚节，祝棚节是什么意思呢？就代表在新天新地里面 Tabernacle 在圣经里面是什么意思？ Tabernacle 在圣经里面代表神的同在，神的帐幕在我们的当中，对不对？你想起启示录的时候说神与我们同在，对不对？你说神就是那个殿，就是那个殿与我们同在，那代表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与神同在。所以以色列的7个节日，神设立的7个节日，但神现在说我厌恶你们的节期，我厌恶这些东西，我也不喜欢你们的严肃会。严肃会是什么？我查了一下圣经，在那个 Tabernacle 的第8日你们当守严肃会，在除教节的第7日你们要守严肃会。为什么？就代表一个新的开始，对不对？然后除去与忘记背后面前，然后面向将来一个新的开始，与背后这些东西说 goodbye， 然后一个新的开始，那个严肃会。然后呢，就是所罗门献殿的时候他们召开一个严肃会。为什么？因为圣殿建成了，对不对？我们感谢神的恩典，但我们现在要开始，我们在神的面前一个悔改，我们要过一个新的生活，对吗？我们在这个代表着我们在这个迦南地上一个新的标志，一个新的开始。然后以斯拉在里头也召开这个严肃会。为什么召开严肃会？就是我们从这个巴比伦回来，回归到耶路撒冷，现在圣殿建成了， 然后召开一个严肃会，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悔改，我们要过一个新的生活，成为一个新的人。这严肃会，但神说我不喜悦你的严肃会，我不喜悦你的严肃会。为什么？因为你只有形式。对呀，你只有表面，没有那个内在的东西，对不对？没有那个实际上的精神在里面。他，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素祭、平安祭，我也不悦纳。这是在立位记里面神所设立的记，都是神所设立的。燔祭代表什么？把这个身体，把这个羊和祭物的所有的东西都烧在这个祭坛上，代表完全的奉献给神，对吧？素祭什么？素祭是什么意思？素祭就是那个饼啊，那个当烧的时候那个香味儿，代表一个人生命的那个清香，代表我基督的那个生命的清香，美好的香味儿。平安祭是感谢的，感谢神赐给我们平安，感谢神的恩典，所以感谢祭、平安祭和感恩祭是在总要连在一起的。但神在这里说，我不喜欢你们这些东西，你虽然向我献燔祭、素祭和平安祭，但我都不悦纳。你在我的殿中歌唱、用弹琴，但是这些声音我都恨恶，我都不喜悦。为什么？这是表面的，对不对？你们用嘴巴、嘴唇来敬拜我，但你们的心却远离我。你们的心却远离我，所以你在二十四节看到，神要的是什么？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是公义如江河滔滔。说神要的是什么？你在这里看到神要的是什么？神要的不是你的形式上的敬拜，神要的是你真正内心生命的一个改变，对不对？真正内心生命的改变，你会行公义，你会好怜悯。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是公义如江河滔滔。我们在圣经上看到，就是说行公义完就很多时候是和怜悯穷人连在一起的，怜悯那些弱势群体，不欺压那些弱势群体。在这个社会当中有很多的弱势群体，我们是中产阶级，我们大部分人是中产阶级，对不对？我们大部分人不是像那个华尔街的富人，也不是高官，我们大部分是中产阶级，对吧？所以，但是要我们怜悯那些弱势群体，不要去欺诈、屈望这些弱势群体，欺诈、屈望穷人。但是在整个社会里面，你会看到很多不公平、不公义的现象。那些富人去把欺诈，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把穷人的钱骗到自己的手中，这些是不公平、不公义的地方。圣经上往往是把这些公义和这个连在一起的，告诉我们要行公义。我愿公平如大水滚滚，是公义如江河滔滔，行公义好怜悯。说到二十五节的时候，说以色列家，你们在旷野四十年，你们岂是将祭物和供物献给我吗？以色列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他们是怎么做的？在旷野里面四十年流浪的时候，他们没有这个时间，也没有这个条件去献祭物，没有这个条件献燔祭、素祭和平安祭，但是神仍然喜悦他们。为什么？神仍然与他们同在。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心是向着神的，对不对？因为他们心是依靠神的。但是现在进入了迦南地，进入这个应许之地，进入应许之地里面，他们有这样的条件了，有这样的时间，有这样的金钱了，或者财力了，他们可以献这个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但是神说，我却不喜悦这些东西。为什么？因为你们虽然献祭，但是你们的心没有被改变，你的心没有行公义、好怜悯。所以这个看到就是说，这个敬拜和行为的这个不一致。那这个不一致的话，很多时候这个不一致也存在在我们里面，今天也存在在我们里面。那有一次我和一个朋友，我一个朋友去买车，然后在这个车好像他是个小的 dealer， 不是那个大 dealer， small dealer。 那大滴呢会好一点，对不对？至少质量会有保证一点，虽然会要的你贵一点，可能要贵1000多块钱，但是质量至少有保证一点。那小的滴呢，你就没有办法。但是我们在小的滴呢里面，我们看了那部车，然后我们也去试了，然后都觉得不错，都是蛮好的，试了也没有什么问题。啊，在那个迪勒的办公室里面，我听他的放的那个歌，哎，我说这不是那个赞美诗吗？所以我就问那个人，我说你是基督徒？他说我不是，他说我们老板是基督徒，老板是基督徒。然后我们就把这个，我们都试了这个车，觉得没问题。然后看了 title 也是 clean 的 ，title 没有这个，没有这个大的问题。但是后来拿回去了，第二天就发现那个刹车不能用了。然后打电话给他，他说我的车已经卖出去了，我不负责了，不管了。所以你会看到，就是说他老板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做的事情确实有值得商榷的，对不对？我不是说他不是基督徒，不是这样，但是做的事情确实有值得商榷。这让我想起有一部电影叫 Flywheel，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是一部就是见证的一个电影，大家如果没看过可以去看一下。他讲的就是一个车行的老板，一个小车行，一个小 dealer 老板，然后他是一个基督徒，他声称自己是个基督徒，他太太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但是他这个老板也是在做生意的过程当中就是靠坑蒙拐骗，那他牧师到他那里去买车，他宰了他牧师一笔，啊，骗了他牧师一笔。然后那个车有问题，他把卖给他牧师，他牧师为他女儿，他女儿牧师的女儿要去上大学了，要为他女儿买一辆车，那他把这个有问题的车卖给他牧师。但是后来这部电影里面就是说讲到这个人如何生命的改变，讲到他的见证如何生命的改变。但是我们在这里会看到，就是说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行为和我们的敬拜有很多不一致的地方，有很多不一致的地方在这里。那么我们今天不要看这个车行的老板，我们问问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不一致性在这里？我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不一致性？那么我们再去思想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不一致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个不一致？我们去敬拜这位真神，对不对？敬拜这位神，但是我们的生活却不一致，却没有行公义，却没有好怜悯，没有按照真理去行，对吧？我们去盼望将来的耶和华的日子，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却有各种偶像，可能金钱会成为我们的偶像，我们为了金钱可以坑蒙拐骗，对不对？但我相信我们大家不会像那个一样，我相信我们比他们好很多。OK， 但我们也是有不一致的。这个不一致性的原因是什么？对，当然第一个原因就是说，很多我们可能会说那是挂名的基督徒，对不对？有没有挂名的是基督徒？有，肯定有。耶稣基督也说过，在麦子和稗子是一同成长的，对不对？麦子和稗子掺杂在一起的，这肯定是有稗子的。啊，那个对这挂名的基督徒呢，当然是会有不一致。那在教堂里面做礼拜，觉得我是个基督徒，但是在这个工作里面却是还是按照世人的标准去做。但我不是说这么做的都是挂名的基督徒，不是啊，不能反过来说。OK， 我们基督徒也会这样，有的时候也会这样，真正得救的人也会这样。我记得有一次就是说一个弟兄，他就谈到一个见证，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他是个教会的领袖，他是在公司里面上班，他做 part time， 然后负责牧养教会的 part time 牧养教会。他就提到一个事情，他说在他们公司里面经常会有一个人在那里打电话，声音说得很大，然后很吵大家，然后他说你相信我，你一定相信我，我是个基督徒，我不会骗你的。很多时候你会看到这个不一致性，那当然会有这个挂名的基督徒。 但是，在冠冕的基督徒不谈，我盼望，我也是相信我们当中，我是盼望我们当中没有这样的冠冕的基督徒。但我们今天谈我们自己基督徒，我们也会有不一致。这个不一致是怎么造成的呢？这个不一致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成圣的过程当中，我们会面临一个张力，一个张力是我们里面有新的生命，对不对？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但是另一个方面，我们又是有受罪的影响，所以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不再在罪的统治下面，但是我们还是受罪的影响，我们还是会有受罪的影响。所以这个罪的影响或里面的新的生命会形成一个张力，那么我们就活在这个张力当中，我们会有这个不一致性。所以我们又活在这个张力当中，所以我们会有不一致。所以在这里说，有这个不一致是正常的，每个人都会有这个不一致，每一个基督徒都会有这样的不一致性。但是区别在哪里呢？一个真正相信的人和一个真正得救的人和一个没有得救的人，挂名的基督徒，都会有这样的不一致性。那么有什么区别？区别在哪里呢？那区别的话，我还是用莫西斯，我们的韩牧师讲的那个例子，对不对？在河流里面的鱼，那河流里面，我们知道有这个河水是往下流的，对吗？河水是往下流的，在河流里面的呢，顺着河水流的，那不会往上流的鱼，那都是死鱼，对吧？但是活鱼的话，它肯定的有的时候会往上流，有的。所以区别就在这里，我们都会有不一致性，我们要认识到这样的不一致，我们承认我们会有不一致性。但是对一个真正信主的人，他不会满足于这样的不一致性的，他不会沉睡在这样的不一致性当中的，他是要努力去抗争的，他是要像那个活鱼一样，像一样往逆流而上，要往上游的。但死鱼不会，挂名的基督徒不会。所以真正得救的人的话，他会看到这个不一致性，但对他来说，这个不一致性不是一个常态，是一个动态。他是要在这个不一致性当中，他意识到我的责任，我人的责任，我要有意识的，我要主动的去远离罪，我要有意识的，我要主动的去与这个罪征战的。但是那些不信的人，或者挂名的基督徒的话，他在这个不一致性当中，他会把这个不一致性当做是个常态去接受的，然后他会放任罪，然后不去努力，不去与罪征战。所以在这里我们就会看到这个中间的一个区别，就是在这里的话你会看到两点。第一点的话就是说，首先我们要承认我们的本相，我们要接纳我们的本相。我们的本相是什么？我们都是罪人，对不对？我们有这样的不一致性。那约翰一书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的，真理便不在我们的里面，对吧？所以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在这个张力当中，在这个罪的影响和这个新生命的张力当中，我们会产生这个不一致性。我们承认这样，我们承认我们是个罪人，我们也接纳我们是个罪人。但是，第二步，真正信主的人，真正得救的人是要打那个属灵的战争的，是有一场属灵的征战在这里的。我不是说我就完全的接受这样的一个状态，我是要征战的。所以雅各书的4:7这么说：故此你们要说服神，要抵挡魔鬼，对不对？你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约翰一书的4也这么说：小子们呐，你们是属神的，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里面的比那在世界的更大。所以你会在这里看到，在我们里面的和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中间有个张力，有一个冲突，有一个属灵的征战在那里。彼得前书的5:8说：你们务要谨慎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推迟的人。所以我们要警醒，对不对？ 我们要谨守，我们要知道我们在打一场属灵的征战。所以神要我们按照接纳，按照我们的本相来接纳我们自己，接纳我们是罪人的本相。所以我们从而我们就可以谦卑下来，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可以谦卑下来转向去依靠神。但是上帝并不要接纳我，要我们去接纳那个罪的本身，上帝不要我们沉迷在那个罪中。所以这中间有区别的，对不对？上帝让我们接纳我们是罪人的那个本相，但是上帝不要我们接纳那个罪的本身。你明白中间的区别吗？有没有讲清楚？对，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但是我们是要与罪征战的。所以在同样在这篇经文里面也讲到不悔改的一个结局，就是我们讲的那挂名的基督徒，没有真正得救的人，没有真正相信的人，他们的结局是什么？我在这里不用花很长的时间来讲这些。所以你在27节看到神说，我要把你们掳到大马色以外，这对以色列人讲的大马色以外。大马色以外是什么？大马色是以色列的首都，是在撒玛利亚，撒玛利亚的上面是叙利亚，叙利亚的首都是大马色。我要把你们掳到大马色以外，是掳到比叙利亚更远的地方。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叙利亚就是他们能看到比较远的地方了。但是神说，我们要把你们掳到更远的地方，掳到哪里？亚述帝国，掳到尼尼微那边去，对不对？掳到那个亚述帝国那里去，巴比伦两河流域，掳到亚述帝国那里去。那也谈到这个，你说你们等候，你们盼望耶和华的日子，但是我告诉你们，那耶和华的日子那日黑暗，没有光明，对你们来说是黑暗没有光明的。那个情况是什么？情况就好像人躲避狮子又遇见熊，进到房屋里面但是就被蛇咬。耶和华的日子没有黑暗，不是没有光明，只有黑暗。为什么？因为那不信的人来说是这样的，对挂名的基督徒来说是这样的。就真正信主的人，耶和华的日子是我们所盼望的；真正得救的人，耶和华的日子是我们所盼望的。因为在那日，我们要见到神的面，见到主耶稣基督在荣耀当中降临。但对真正对没有信主的人，那个是可怖的，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恐怖。那你们盼望耶和华的日子，这是不悔改的一个结局。但是对，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那我们这，所以我们今天讲了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不一致性，我们讲了这个我们在实际生活当中的偶像，我们心中的偶像与我们真正的盼望之间的不一致，我们也讲了我们的敬拜与我们的行为的不一致，我们也讲到这个不一致的原因。有些人不一致是因为他本来就是挂名的基督徒，但是对真正的基督徒来说也有这样的不一致，是因为我们的罪与新生命之间的一个张力会让我们产生这些不一致。但在这不一致当中，我们该如何去做呢？在不一致当中我们该如何去做？首先我们就是承认我们的本相，也接纳我们是罪人的本相。在接纳这个本相的基础上，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每日的省察我们自己，来发现这个不一致在哪里。每日的省察来看这个不一致，说主啊，我今天有哪些地方是犯罪的，得罪你的，有哪些地方是拜偶像的，有哪些地方是没有按照这个敬拜心中真正的那个信仰把这个公义行出来的。来到神的面前省察认罪悔改，然后之后转向神，感谢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感谢他的赦罪的恩典，然后把这个不义之带到神的面前，靠着神的恩典，凭着信心靠着神的恩典而活。那这是我们可以做的。大家记住，我们生活当中是有不一致，在不一致的时候怎么样？首先是要接纳我们的本相， 第二个就是要每日的省察悔改。第三点就是说要靠着神的恩典，凭着信心而活。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天的主，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主，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承认我们的本相，我们承认主啊，我们很多时候受罪的影响。天父啊，但是我们真的是感谢你，感谢你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感谢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我们的所有的罪被赦免，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你接纳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你赦免我们的罪，涂抹我们的过犯，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也把我们所有的这些不义之带到你的面前。主啊，愿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每天能够与靠着你的恩典，主啊，与罪征战，打这场属灵的战争。主啊，靠着你的恩典，主啊，我们的不义之会越来越少。天父，愿你来帮助我们，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